欢迎收听由想要好声音为您带来的《鲁滨逊漂流记》第二章第六节，长久准备。木牌做得相当的牢固，也能吃得住相当的重量。接着我就考虑该装些什么东西上去呢，还要防止东西给海浪打湿。不久啊，我便想出了一个好的办法。我先把船上能够找到的木板都铺在木牌上，然后考虑了一下所有需要的东西。我打开三只船员用的箱子，把里面的东西都倒空，再把它们一一吊到木牌上。第一只箱子里我主要装粮食，有粮食、面包、米、三块薄荷烙干、五块牛羊肉，以及一些剩下来的欧洲麦子。这些麦子呀，原来是喂船上的家畜的，现在家畜都已经死了。船上本来还有一点大麦和小麦，后来呀，我发现被老鼠吃光了，或者是搞脏了，使我大失所望。至于酒类，我也找了几箱，那都是船长的，里面有几瓶烈性的甜酒，还有五六加仑的椰子酒。我把酒放在一边，因为啊，没有必要把酒放进箱子里，更何况箱子里的东西也已经塞满了。在我这一般忙碌的时候，只见潮水又开始上涨了，虽然风平浪静，但还是把我留在岸边的上衣、衬衫和背心全部都给冲走了。这时我非常的懊丧，因为我游泳上船的时候就只穿了一条长裤以及齐膝的麻纱短裤和一双袜子，这倒使我不得不找些衣服穿了。船里的衣服很多，但我只挑了几件目前能够要穿的，因为我认为有些东西更重要，尤其是木工的工具。我找了半天，总算找到了那只木匠箱子。此时啊，工具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即使是整船的金子也没有这箱木匠工具值钱呀。我把箱子放到了木牌上，不想花时间去打开看一下，因为啊，里面装什么工具我心里大致是有数的。其次，我必须要搞到枪支和弹药。大舱里面原来存放着两支很好的鸟枪，还有两支手枪，我都拿了来，又拿了几支装火药的绞桶、一小包子弹和两把生锈的旧刀。我知道啊，船上还有三桶火药，只是不知道炮手们把它们放在了什么地方。我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有两桶仍干燥可用，有另外一桶呢已经进水了。我就把两桶干燥的火药连同枪支一起放到了木牌上。这个时候我发现木牌上装的东西已经不少了，就开始动脑筋如何运上岸。因为一没有帆，二没有桨，三没有舵，只要有点风就会把木牌打翻在海里。当时啊，有三点情况令人鼓舞。第一，海面平静的像一面镜子。第二，正是涨潮的时候，海水正向岸上冲。第三，虽然有微风，但是吹向的是岸上。我找到了原来小艇上用的三支断桨。此外，除了工具箱中的那些工具外，另外还找出了两把锯子、一把斧头。货物装载完毕，我就架起了木牌向岸上进发。最初一海里啊，木牌行驶相当的稳当，但却稍稍的偏离了我昨天登陆的地方。至此啊，我发现原来这一带的水流只向岸边一个方向流去，因此啊，我想附近可能会有一条小溪或者小河。果真如此的话，我就可以架木牌进入港口卸货了。果然不出所料，不久我就看到一个小湾，潮水正直的往里面涌，于是我就架着木牌尽可能的向急流的中心飘去。在这里我几乎又一次遭到了沉船失事的灾祸。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可要伤透了心，因为我尚不熟悉地形，木牌一头忽然一下子搁浅在沙滩上，而另一头却还飘在水里，只差一点，木牌上的货物就会滑向飘在水里的一头，而最后滑入水中。这种情况下呀，我只能竭尽全力的用背顶住那些箱子，不让他们下滑，但我怎么用力也无法撑开木牌，而且我只能死顶着，无法脱身做其他的事情。就这样，我足足顶了半个钟头，直到后来潮水渐渐的上涨了，木牌才稍微平衡。又过了一会儿，潮水越涨越高，木牌又浮了起来，我用桨把木牌向小河的入海口撑去，终于进入了河口。 这儿两边是岸，潮水直往里面涌。我观察了一下小河两岸的地势，准备找个合适的地方停靠。我不想驶入小河太远的地方，而是想尽量靠近海边的地方上岸，因为我希望能够看到海上过往的船只。最后我终于在小河的右岸发现一个小湾，我费尽艰辛好不容易把木排驶到了最浅的地方。我用桨抵住河底，尽力把木排撑进去，可是在这里我几乎又一次险些把货物全部都打翻在水里。这一带的河岸又陡又直，找不到可以登岸的地方。如果木排的一头搁浅在岸上，另一头必定会像钳子那样向下倾斜，如果货物又有滑向水里的危险。这时我只好用桨做锚，把木排一边固定在一片靠近河岸的平坦的沙滩上，等待潮水涨高漫过沙滩再说。后来潮水果然继续上涨，漫上了沙滩。等水涨得够高了，我就把木排撑过去，因为木排吃水有一尺多深。到了那儿，我用两只断桨插入沙滩里，前后各一只，把木排停泊好，单等潮水退去，就可以把木排和货物平平安安地留在了岸上。接下来我得观察一下周围的地形，找个合适的地方安置我的住所和储藏的东西，以免发生意外。至今我也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在大陆上呢，还是在小岛上？有人烟的地方呢，还是没有人烟的地方？有野兽呢，还是没有野兽？离我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山，高高耸立于北面的山丘之上，看来呀，那是一道山脉。我拿了一支鸟枪、一支手枪和一脚桶火药，向那座山的山顶走去，历尽艰辛总算上了山顶。环顾四周啊，不禁令我悲伤万分，原来我上了一个海岛，四面环海，能够看到远处的尽头没有一片陆地，只见远方几块孤岩礁石，再就是西边有两个比这个岛还小的岛屿，约在15海里开外。我还发现这个海岛非常的荒凉，看来荒无人烟，只有野兽出没期间。但至今呢，我尚没有遇到任何野兽，却看到无数的飞禽，可都叫不出是什么飞禽，也不知道打死后肉好不好吃。回来的路上呢，见一只大鸟停在大树林旁的一棵树上，就向它开了一枪。我相信啊，自上帝创造这世界以来，第一次有人在这个岛上开枪。枪声一响，整个森林里飞出无数的飞鸟，各种鸟雀然而起，呼号叫作乱成一片，但它们的名字我却叫不出一个来。我打死的那只鸟呢，从毛色到嘴看也是一种老鹰，但是没有钩爪，它的肉啊，一股酸腐的味道，很是难吃，毫无用处。到此时我感到对岛上的环境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就回到木排旁动手把货物搬上岸来。那天剩下的时间全都用在了搬物品上面，至于夜间怎么办，在什么地方安息，心中还没有数。我当然不敢睡在地上，怕野兽来把我吃掉。后来才发现呀，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但我还是尽我所能把运到岸上的那些箱子和木板搭成一个像木头房子一样的住所，把自己围起来保护自己，以便晚上可以睡在里面。至于吃的，我至今还没有想出办法如何为自己提供食物。在我打鸟的地方，曾经见过两三只野兔一样的动物从树林里跑出来，